今年日夜的那个风都特别的大，因为刚好是在山的中间，曼谷人会喜欢，因为曼谷很热。都已经快到年底了，还剩下一个多月就是年底了。我们大家年纪又大了一岁，人的生命啊，它是不长久的，平均年龄大概是30,000天。30,000天，那睡掉了就睡掉了10,000天，只剩下20,000天，然后去读书、去工作、去玩，然后没时间了。一定要懂得去好好的规划时间。如果不会合理的规划时间，我们就会说自己没有时间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每一天的时间跟别人每一天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懂得规划时间，所谓的没有时间那就是借口。因为事实上啊，修行啊，
他
并不会占用我们的时间，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修行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就会觉得仅仅只是说自己修行这一块比较难而已，今天懒惰，所以就故意让自己放一步修行。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时间每一天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早上也有居士来跟龙坡报告说，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太难了。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修行啊，他对那些是读不出自己心的人那是难的，但是对于那些能够读得出自己心的人就不难了。我们要想能够读得出自己的心，除非我们有去练习，无缘无故的话是不可能读得出自己的心的，因为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直处在往外送，他关注的是别的，关注别的人、别的众生、别的这个人，根本没有兴趣，对自己毫无兴趣。所以龙普顿长老才会开始说，心的自然状态就必然会往外送，一旦往外送了之后就会动荡起伏，心往外送了之后就会动荡起伏，那个就是因，就是导致苦升起的因。因此我们要修行，慢慢的去训练自己，在我们要想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之前，一定要先要去演练。所谓的演练其实就是在固定形式用功，必须要对自己懂得自律。如果我们不懂得自律的话，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借口，这个可以不修行。有时候别的呢是不可缺的，但是修行呢依然还是可以缺的，这说明心啊依然不够坚决。这样的心要想证悟道果的概率是很难的，心必须要真的坚强，必须要非常坚定。因此如果我们想法上面获得好的突破，在我们今生想获得好的突破，那根本不用去说要累积波罗蜜好几生好几世才能够见法，那个浪费时间。佛陀的法呀，它是不会很漫长的，没有任何借口，所以必须要修很久很久才可以 只要你修对，然后精进的去走，然后就会很快抵达目标。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其实只有三样。第一呢，我们必须要训练的是戒学，必须要去学习说啊怎么做戒才可以圆满。心学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说怎么样做我们才可以获得正定，才可以获得圆满的正定。慧学呢，那就是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做心才可以了解事实，了解名色名法身心，或者是整个世间的实相。只是一味的去了解自己的心，也就可以了解名色身心。只是一味的了解自己的心，就可以了解整个世间。那个是属于开发智慧的板块，也就是去认识了解实相。如果我们有次第的这么来落实修行就不难，如果无缘无故的直接跳级，就无缘无故一开始就开发智慧，这个肯定难了，而且不可能做到。因此起步的阶段先要用心，用心学说怎么做我们的戒呢才可以圆满。在起步的阶段，我们先要用心的去持守五条戒，只需要有五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持那么多，要持五戒。在我们对别人生气的时候，我们要揍他了，要打他了，或者要骂他了，或者要去侵犯他的财产了，或者是去争夺他的爱人，是为了要去让他伤心。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，我们不去做，或者手要扇他耳光了，我们持戒，那就别去揍他人，别去打他。因此，戒的初步的阶段，我们必须要去压制自己的心，不让他去违反五条这个恶业。有时候在我们想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，在这个商场里面逛的时候，看到有人手机放在那一边上，他没有注意，就算拿过来也没有人看到，就不会拿，因为觉得说那个是不对的，那是偷到别人的，这样别人会难过的，不能做，这是压制心，不迎合烦恼习气。这个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持戒，接下来我们要提升持戒的方法。这个我们要想很好的持戒的方法，是我们必须要用决心来呵护心。一个人之所以破戒，是因为被烦恼习气控制了心，在生气控制心的时候就会破戒，可以破五条呢，包括第五条，生气的时候嗔心升起了，去喝酒这样的情况也有，比如失恋了，特别的伤心啊，这是嗔心的家族，然后就去喝酒，然后借酒消愁，这个是在破戒了，或者是烦躁了，然后沿边狗走过来周一脚踢过去，这个就是因为嗔心在破戒了。因为其实狗跟你毫无关系，但是这个是透过在伤害狗的方式，生气了之后，然后拿什么东西都把它摔碎，这个是在破坏这个别人的资产，这个是以嗔心在犯的。因此只是一个嗔心也可以让我们犯五戒，同样的道理，贪心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破五条戒。那吃呢，根本不用说了，要想能够破五戒必须要有吃。如果没有痴呢，没有痴是不可能破戒的，痴其实就是迷失，没有决心。 因此我们要努力的训练，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。我们不需要呵护心，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。决心呢，就会自然来帮我们照顾心。如果我们去照顾心、呵护心，很快就会照顾不住了。可以不生气也会生气，可以不贪呢，那也贪了；可以想不迷，就又迷了。因此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。我们必须要提升觉性，让它变成一个照顾我们心的工具。觉性的这个职责就是呵护，是照顾的职责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的心，要好好的去读自己的心。我们的心生气要知道，我们的心贪要知道，我们的心散乱要知道，我们的心萎靡不振要知道，我们的心迷失忘了自己了要知道，要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。一旦生气升起，我们读自己的心很熟练的，我们就会看到生气的生住灭。有时候我们的觉性还不够强大，生气知道生气了，但是生气依然没有消失。曾经有过吗？生气了知道生气了，生气没有消失。贪了知道贪了，这个爱了知道爱，但是爱还没有消失，那个还并不是真的在知道，真正的觉性还没有升起，是那种近似的在升起了。但是如果真正的觉性升起的话，烦恼习气会自然的断裂，自动自发的觉性要想能够升起，除非我们不停的去训练。心贪了知道，心生气了知道，心迷失了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，心萎靡不振也知道，不停的去训练去知道。接下来觉性呢就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比如我们嗔心重，龙婆呢其实以前就是嗔心很重，以前嗔心重很容易烦躁，没有对人生气，有时候对于气候生气也有可能了。走着走着风吹过来了，很大的风吹过来了之后掺杂着灰过来就很烦了。走着走着然后阳光接触到眼皮也开始烦躁了，这个就是嗔心重的人。龙婆呢就去训练，心生气了知道，心生气了知道，心有嗔了知道，心有嗔了知道，不停的这么去练习。接下来心有一丁点烦躁就看到了，一旦看到了一个了，接下来呢看别的这个就不难了。比如我们嗔心重，我们就去看心的生气，心有嗔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学得更多了。心有贪，贪我们也可以看到了。接下来呢心迷失，心有痴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最难的。嗔心呢很容易看，贪呢会稍微难看一点，痴呢那是最难看的，最难关的。嗔心很容易看，因为它很强烈，它这个破坏力很强，很容易看。但是贪呢这个是比较甜，稍微难一点了。然后痴呢就更难看了，因为它很陶醉很沉迷。龙婆起步的阶段就是先观嗔心，因为自己嗔心重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生气就看到了。一旦看这个看到熟练了，接下来就可以扩大，把感知就可以扩大了，放大了。心出现了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呢，也开始看到了。原心看到的仅仅只是心看到心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，然后又开始提升了，心喜欢这个也知道，心不喜欢那个也知道，能够感知到这个贪心呢。然后就不停的去训练，接下来心迷失了也知道，心迷失了知道，去训练。这个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看重复的这个境界，比如说如果我们嗔心重，心生气生气不停的在生气，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生气一会儿生气，心能够记得生气的这个状态，能够记得嗔心的这个状态。 嗔心啊，它的一个特质就是排斥，消灭正在呈现的这个状态，不喜欢这个境界，想让它滚得远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对谁生气，然后站到我们比较近，是我们想一脚把它踢开，那个嗔心的这个症状就是想把它排斥出去。接下来呢，随着我们训练的熟练呢，先稍微一排斥境界，我们就看到了，稍微一开始就类似于要把手抬起来要推了，比如说身体呢，我们把手抬起来，原先要直接要揍人了，都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觉醒快了之后呢，这个手一动了要打人就知道了，意识到了，这个心也是一样的。一旦我们能够记得这个嗔心的这个状态，就看到了这个想排斥的这个症状，而且心是很燥热的，它燥热的嗔心是非常燥热的，就排斥这个什么东西挡路了之后，就先把它全把它扒开，然后心就会有排斥抗拒境界。境界其实就是所观，也可能是人动物或者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现象，也有可能所缘其实就是被观察的对象，心会排斥所缘的话，心就会在排斥，觉性就开始看到了，因为曾经有看，因为经常有看到心排斥境界，也就是有常常的看嗔心，心能够记得嗔心，嗔心的这个状态就是排斥然后消灭。接下来排斥的症状一旦出现，觉性会自行升起了，在觉性升起的一瞬间，嗔心就会灭掉，心啊就没有了嗔心，要去消灭什么了，没有了，不存在了，保证不破戒，保证不可能破戒了的，不可能因为嗔心再来破戒了的，不可能。接下来我们不停地去修行，就会看到更加微细的烦恼习气，比如说看到贪，贪呢是属于比嗔心更微细的境界。古人他们有一个比喻啊，这个嗔心啊就像火，风一吹，这个火而且是噼啪噼啪还有声音很响的声音呢。贪呢，它就像火，它是慢慢的小火，慢慢的这个是烧的，会很让我们很舒服，就像天气热的时候，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如果出去参加一些活动，外地参加活动，就像东北部冬天特别冷的时候，把衣服裹上了之后依然很冷，晚上的时候就会去烤火，然后就会很温暖。贪的火的这个症状就是很轻松，很舒服，很陶醉。尤其是把那些食物放到里面去，还可以拿来吃。就那种贪的这个症状，就是很满意，很享受。他把那个境界努力的想把它一直是抱得紧紧的，努力的呵护，努力的去照顾那个状态，这个就是贪的那个症状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副作用，但是如果修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们有贪其实就是有爱，有满意，满意于什么我们就会因为什么而苦，我们喜欢某一个女人我们就必然会因为那个女人而苦，我们喜欢某一个男人我们就会因为那个男人而苦，害怕他变心，害怕他不爱我们，我们有一辆汽车，我们爱自己的汽车，我们就很郁闷了，害怕，害怕谁会来撞到什么，或者谁在车上面画，心就会因为爱而郁闷，因此贪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苦，但是只是说它更加的微细一点。至于吃呢，这个古人说，这个类似于就是现在呢，一旦这个冷了之后就会开暖气，那个是那种就类似于就是里面有火，外面已经看不出来的，然后它是慢慢的 一旦如果这个大风吹过来的话，然后这个火就会起来一点点，风一过去了之后火又会灭掉了，火并没有真的灭掉，只是它没有让我们看到，但是是在里面的，这个是最难看的，不知道说里面还有火呢，不知道说有一天这大风一旦来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个火苗。这个吃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就好像看起来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，但是一旦有风吹过来呢，也就是有根尘一旦接触，这个痴呢就会开始变成，开始提升，变成了火焰，变成了这个汤，有时候特别的强就会变成了嗔。因此无论是贪还是嗔，它都是有痴作为它的根源，如果只要不迷那就不会贪，只要不迷就不会生气。我们慢慢的去观察烦恼习气，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要知道，起心的阶段呢，我们会先看到粗糙的烦恼习气，很粗糙的这个嗔，很粗糙的这个贪，很粗糙的这个痴，那个很粗糙的痴，比如说是散乱，这个是比较粗糙的痴。接下来我们修行呢，就会越来越微细，比如嗔心啊，它并不说必须要这个暴跳如雷才意识到，只是一点点烦躁就看到了。贪呢，并不说必须要几乎是要强暴别人呢，仅仅只是有喜欢的感觉，说哎，这个人好可爱呀，只是这样就看到了，根本来不及变成很强烈的贪。吃呢也并不是必须要这个散乱到自己都很晕了，然后只是看到心一走神，那个已经是吃了。因此起先呢，我们训练就会看到粗糙的烦恼习气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微细的烦恼习气，那看的就会越来越细。龙婆在训练修行的时候，起先只能够看到很粗糙的生气，接下来一点点烦躁就看到了，接下来就会看到在贪升起的时候也看到了，起先呢必须要贪很强烈才看到，接下来只是一点喜欢就看到了，就要慢慢的去训练，起先呢必须要迷失很久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，但是随着自己越来越多的训练，心一跑一点点迷失就看到了。因此我们的觉性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如果我们去训练去不停地读自己的心的话，什么烦恼习气升起我们都去觉知，常常的去觉知。问说善法升起我们能够觉知吗？可以，仅仅只是说我们烦恼习气太厚重了，善法不太有，经常有的那个其实都是烦恼习气，那我们就去观烦恼习气，就去观那个我们有的那个，不需要去观那些我们不存在的。因此如果我们烦恼习气升起，我们有决心去知道，烦恼习气就控制不了心，我们的戒就会圆满。这个是第一门课程，我们要提升让它变成自动自发的觉性，自动自发的觉性它再也不是一条一条的戒了，只有一条了，也就是心是常态，不会被烦恼习气控制，或者是心不正常了，已经被烦恼习气控制了，只剩下这个了，慢慢的去训练，有一天我们的觉性好，戒呢自动自发的戒就会出现了，升起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训练禅定。禅定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禅定呢是为了宁静，让心有力量，还有另外一类禅定呢是让心安住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可以用于开发智慧，不会让他获得力量。比如我们有禅定，有安住心的禅定，我们去开发智慧，到了某一点心会没有力量，那我们必须要回来修习这个宁静心的禅定，让心有力量。这个修习宁静心的禅定的诀窍只有一点点，如果知道诀窍的就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说我们修禅定怎么修他都不愿意宁静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里面的诀窍，有时候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不会教得很细的，他会说你自己去用功，说去念佛陀，就只说一个词，去念佛陀，佛陀念了好几年，有的人可以做得到，有的人做不到，大部分人都做不成功。如果知道诀窍的话， 要想让心宁静，心宁静的心必须要有快乐，它的诀窍在这里啊。心如果没有快乐，心是不会宁静的。心不宁静是因为他对于所缘饥饿，他不停地想得到这个所缘，得到那个境界，想逃离这个境界。为什么他必须想得到这个境界那个境界？因为当下的境界让他没有快乐。为什么想逃离当下的这个境界？因为当下的境界没有快乐。他的诀窍在这里而已啊。我们必须要看自己，说我们跟什么样的禅修的业处在一起了之后心会有快乐，那我们就跟那个禅修的业处在一起。比如像龙婆必须要修安般念加上佛陀，心就会有快乐。因此龙婆就惜佛护陀。有一次修错了，扔掉了禅定，扔很久了，心没有归位，而且自己看不出来，只是知道说心空光明亮堂，有快乐好几年了，知道不对，因为它是恒常的，有的只是快乐，那本来应该是无常的，本来它应该是苦的，结果反而觉得它有快乐，而且控制得了，想待在这个快乐多久都可以，这个时间浪费了几年，不停地去观察。那个时候龙伯顿长老已经不在了，那刚好呢去顶礼阿迦摩诃布瓦尊者去请教他，说这个师父教我关心，我也在关心，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没有进步呢？他回过头来一看，看了一眼就说了，你说关心关心，你没有关到心，你必须相信我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我是靠我自己走过来的，什么什么都比不过念诵。因为这个阿姜摩诃布瓦尊者擅长于念诵佛陀，他不需要用别的，他就是佛陀佛陀。那阿姜摩诃布瓦尊者说要这个念诵，那龙婆就顶礼他，退回来一点点，然后就坐在那个附近，那他吃他的饭，然后自己就念佛陀佛陀，这个心不宁静，心不集中，就想思考，哎，尊者让我念佛陀，这个说明我的禅定不够，所以要让心有禅定。那所以龙婆就不念佛陀了，龙婆修习自己熟悉的那个修习禅定，也就是用惜佛护陀。这个呼吸没有几次，28次心就集中了，一旦在心退出来，几乎要敲自己的头了。哎呀，自己迷失在这个空里面那么久。分享这一点是为了要告诉说，像阿姜摩诃布尊者擅长于佛陀，佛陀了他舒服，然后心集中。但是龙婆如果只是单一的念佛陀，心不喜欢，没有快乐，不集中。所以龙婆只能够用自己所擅长的禅修的业处，修了之后舒服，惜佛护陀。那修了之后心情舒服，心就会集中。因此，真正让心宁静的，它的诀窍在这里啊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禅修的业处，不需要去模仿别人，要去自我体会。我们跟什么禅修的业处在一起？一起了之后有快乐，如果我们跟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心呢就不会去找别的所缘了，它不散乱了。如果跟这个所缘在一起有快乐，心就不会去挣扎去排斥这个所缘了，那心呢就不会往下挣扎纠结，不会去挣扎去排斥旧的所缘，不会去挣扎去找新的所缘，心就会宁静。这个就是诀窍，可以让我们的心宁静的诀窍，带领心去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的在一起，然后我们的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宁静下来，不需要追求宁静。如果你想宁静，心就不可能宁静了，不需要想宁静，带你心去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的在一起，心呢会自行宁静。有快乐的所缘呢不能够刺激烦恼习气更强，别说骂人了有快乐，有的人骂人了之后有快乐，有的人说这个钓鱼了有快乐，这样的会让心烦恼习气升起。 这个不好，这个必须是好的所缘，我们必须要去观察自己，在这个四十种业处里面去这个搜索，谷歌也可以有四十种业处，建议是把这个十遍禅把它排开，那个十遍很难玩的，如果没有高僧大德就会出偏差。安全的这个所缘是十随念，那大家去这个找谷歌，因为那个内容比较长，那自己去看我们跟什么在一起的会有快乐，我们就跟那个所缘在一起，然后去自己去体会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类禅定呢，也就是心安住的状态，宁静的禅定已经说过了，它的诀窍在于说要懂得选择所缘，跟他在一起了之后有快乐。它的宁静性的禅定的这个重点是这个所缘，但是龙婆不停地在说啊，这个所缘就是被观察的对象，它是跟心是相对的，心呢是能观，这个能观跟所观它们永远都会同步升起，这个有能观不可能没有所观，有所观不可能有能观，他们必须一定会同步升起，我们懂得去选择正确的所缘，然后带领心去跟他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在训练让心安住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会以所缘作为主角了，我们就换角度，我们是以心来作为主角。比如原来我们吸佛呼陀，然后呢我们的心呢会跟佛陀跟呼吸宁静在一起，我们用呼吸跟佛陀作为主角，那但是我们现在重新换，我们要想训练那心安住，我们也是吸佛呼陀跟原来一样，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要跑到去找所缘了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说，哎，心正要跑去找了，要及时的意识到，那个心就会退出来安住，或者有时候吸佛呼陀呢，心跑去想别的事情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，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，哎，现在的心迷失去想了，因此心迷失去想了也知道，心跳进去紧盯所缘也知道，这么训练，多多的去训练，在心跑去想了也知道的时候，心就不跑了，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在心要跳进去去找所缘，我们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不会跳进去，心也会安住起来，看到没，心安住，我们不能够无缘无故命令让心安住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就是仰赖于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的状态，心没有安住大部分只有两个，一个是迷失，一个是跳进去紧盯，因此心迷失了我们知道，心跳去紧盯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心就会安住起来，而且那个是没有任何刻意的成分的，就像修禅定的时候，我们带领心去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，心就会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然宁静，那我们有决心去呵护心呢，心就会在我们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然有戒，这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休息安住型的禅定的时候，我们有决心去知道心的不安住，心迷失去想知道，心迷失去紧盯跳进去紧盯，我们知道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因此禅定啊，想让心宁静的禅定，我们是带领心去在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在一起，这个所缘呢是主角，但是我们想让心安住的时候呢，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修行原来的禅修的业处，有的人擅长于腹部升降就去腹部升降，如果要让心宁静呢，就带领心下到腹部上面去，心就会宁静，不跑到别的地方去，但是如果想让心安住呢，心一旦跑到腹部及时的知道，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，心就会安住起来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训练得很熟练，我们就会既获得宁静性的禅定，会获得安住的禅定，这个安住的禅定呢，可以用于开发智慧，开发智慧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心就会没有力气了，一旦心没有力气了，心就会开始散乱，我们就停止开发智慧来修习宁静性的禅定，一旦宁静了就会有力量，心有了力量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心，从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去调成及时的知道说心跟所缘合在一起了，然后心就会抽身出来变成观者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，开发智慧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安住的心，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，必须先要有这个，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之后，觉醒觉知 设法因为这个天气有点冷，所以声音就会很湿。慢慢的去训练，去训练。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，接下来觉性啊，觉知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身体跟心啊，它是不同的两个部分。比如像我们大家现在在听龙婆讲法，就不会是那种呆滞的宁静。大部分听龙婆讲法的时候心都会安住，然后我们去觉知这个身体啊，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身体跟心呢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坐着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呼吸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它就会分开，心啊跟所缘会分开，这个所缘是这个身体，然后跟心是分开的，一旦我们这么能够分开了，这个称之为能够分离明色了，我们就会分得更细，把色法分得更细就会变成四大，这个有难度，可以先放，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禅那，那个如果去修四界的话是不会有结果的，那我们来继续来分明法，这个明法的部分其实有四个部分，一个是心，或者称之为四蕴，心呢跟四蕴呢是一回事，它就是感知所缘，也就是能观，然后另外一个明法就是苦的感觉乐的感觉，有时候在身体升起，有时候在心里面升起，一直都有，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明法，还有另外一个明法呢，也就是想蕴，也就是记忆界定，听起来这个有难度，然后先放一放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行蕴，也就是造作苦，造作好造作坏，比如说贪嗔痴，那是属于造作坏，那个属于行蕴，这是属于行蕴，信仰精进觉性智慧呢，那是属于好的造作，那也是属于行运，这个五运啊它就会分离开散开来，一旦如果我们能够把五运能够分离开了，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运啊全部都是在四现三反应，在我们能够分离五蕴依然还没有契入毗婆舍那的阶段，那仅仅只是初步阶段的智慧，但是我们在能够看见，在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啊是在四现三反应的，这个就契入毗婆舍那了，在我们看到感受，也就是苦乐的感觉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觉之类的，在我们看到感受依然没有去入毗婆舍那，但是我们在看到感受，快乐也是无常的，苦也是无常的，不苦不乐也是无常的，这个已经去入毗婆舍那了，是看见不是思维，在我们看见行运，我们的心是善的，比如说想听法，心有欲神足想听法，这个往好方面的这个想要，我们及时的知道，比如是想听法了，一旦想听法了，以前呢是抢着要进这个禅堂，这个没有抢进来，嗔心升起了，这个善法升起了，变成了不善法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善法也是无常的，不善法呢也是无常的，贪嗔痴呢也全部都是无常的，也要去训练去观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心本身也是生灭的，心呢一会儿升起在眼根，一会儿升起在耳根鼻根舌身意根，心也是在六个根门一直在生灭，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不停地在生灭，这个称之为我们已经契入毗婆舍那了，也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明法设法，我们曾经以为说那个是我的那个明法设法，但事实上呢他们全部都是在四现三反应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他们是无常的，什么东西无常，那个东西就是苦，也就是被逼迫在要消失的现象，什么东西是苦，那个东西就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我，不是我，如果是我，我们就可以命令让它可以快乐，那凭什么要苦呢？比如说我们命令让身体 一直要有快乐，别老别病别死，命令不了。我们命令我们的心只能有快乐，我们命令不了。命令我们的心说别苦，我们也控制不了。命令他心说只能够意味的是善的，做不到。命令说心那别是不善的，做不到的。命令心说只能够意味的看到画面，不能听声音，命令不了。命令说心你别去想，命令不了。这样我们看见无常，也就是现象有了之后会没有，曾经有的现象没有了，曾经没有的现象呢结果又有了，这个称之为无常。正在有的现象呢被逼迫着要消失要灭去，这个称之为苦的反应。这个现象是有还是没有，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指挥，是因为它的因缘，这个称之为无我。我们开发智慧必须要看见我们的五蕴啊，在四弦三法印必须要看到五蕴的三法印，观身必须要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观感受呢苦乐也就是要看到无常苦无我，观善呢不善呢也必须要看到这个无常苦无我，观心本身也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一样是无常苦无我，命令不了控制不了，这个是开发智慧。仰赖于什么？仰赖于好几个部分一起来共同工作才能开发智慧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安住性的禅定，如果没有安住性的禅定是无法开发智慧的，因为我们的心就会跳去跟所缘聚合在一起，就无法抽身出来，这个运呢就分离不了，运就分离不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一瞬间，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感受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行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就会看到它们分离开。因此首先呢对于开发智慧我们必须要先训练让心安住。第二个工具呢就是觉性，这个觉性呢我们在读自己的心的时候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训练觉性了，直到我们获得了这个戒获得了禅定，在开发智慧的时候呢要有心安住的心，一旦觉醒觉知身体，有这个响应去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界定身体。这个界定呢有点难理解了，那个不是思维，响应呢并不是这个分析思维，这个是属于响应啊，是属于心的一种界定。响应呢是记忆和界定，能够记得说这个人叫这个名这个名字，这个是绿灯的意思说可以走，这个红灯的意思是不能走了，这个是普通的响应，这个称之为记忆。那至于界定呢，界定有两个部分，有正确的界定和错误的界定。比如所有的凡夫呢肯定是错误的界定，感觉到了吗？说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，这个身体呢也是我的身体，这个心呢也是我的心，这个是在错误的在界定。看到不美不漂亮的现象以为是漂亮的，看到无常的以为是常的，看到苦的以为是乐的，看到不是我的以为是我的，这个是在错误的在界定。要想能够修皮破色那必须要正确的去界定，界定不美不漂亮的现象，知道说是不美不漂亮，什么不美不漂亮？这个身体嘛。界定无常的，知道说是无常的，什么无常？名色无常，这个身体是无常，这个心也是无常的。正确的界定，界定是苦的是苦，那什么是苦？这个身体是苦，心是苦，名色就是苦。界定名色是无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控制不了，这个是在正确的界定。在我们修毗婆舍那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不会去界定的，我们一定要去帮忙让它去界定，然后仰赖于思维分析来帮忙。但是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来感觉身体，然后还是会变成我的身体，但是慢慢去教它说身体不是我，它会老会病会死，我们也避免不了，这个心也不是我不是我的，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，先去教它。这个依然不是响运，这个是属于在训练去铺路。接下来心懂得自行的去看，响运是心看的角度，那个并不是念头，它是心看的角度。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，觉心觉知身体，响运呢就会去进去界定了，哦，这个是无常苦无我的， 他会界定，不是思维分析，这个说的很难表达，必须要去训练。但是起先呢，也是靠我们的思维分析，先去思维分析，说这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个不是我，不是我的感受呢，也是无常苦无我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的这个想用还是心也是一样的。起先会先这样帮忙让去思维分析，但是心如果曾经观身受行运和心从三法印的角度去看了，接下来我们不需要思维分析了，决心一旦觉知身体，就自然去界定身体的三法印。决心觉知感受，它就会自动自发的去界定感受的这个三法印。决心觉知行运，也就是上不上，它就会去自动自发的去界定这个上不上的三法印。决心觉知六个根本生灭的心，它也会去自动自发的去界定心的三法印。他会自己去看，看到了吗？修行了，最后来到全都是自动自发的，觉性也是自动自发，禅定也是自动自发。一旦来到开发智慧，不需要思维分析了，他会自动自发的开发智慧，他会自然正确的去界定，正确的界定，这个称之为有正确的想运，就会让我们的思维分析正确，想对，我们的想对，接下来就会出现看对。那我们叫累积，我们界定不是我的，把它这个界定是我的，这是错误的在界定，这个称之为颠倒的想运。这个在错误的这个界定，导致会心颠倒，就会想错，每一次想都会变成是我，然后呢会升起见颠倒，就会升起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信仰，说相信说这个是我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训练，一旦我们的心安住，有安住心的禅定呢，觉心觉知身体，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去觉知，觉心会自己觉知，并没有刻意去界定三法印，而且会自然会看到三法印，这个称之为自动自发的智慧了，必须要训练。如果不训练的话，是不可能有突破的。起先训练的时候，先持五戒，训练做固定形式练习，做固定形式每一天去练习，哪一天心散乱，就带点心去宁静在单一的所缘，哪一天心有了力量了，我们就不去打压心了，就放任让心去工作，心迷失去想了，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也知道，心就会安住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发智慧，我们开发智慧就可以真正的开发智慧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开发智慧，我们去练习，知道我们的决心很快了，在固定形式用功训练到我们的决心很灵敏了，禅定自动自发有了。那在正常的生活中的时候，眼睛看到画面，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到，心接触到法方面的所缘念头，演绎造作之类的，一旦接触了之后，在心里面升起了任何的反应，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。在升起的反应有两个，一个呢会升起感觉，比如说有快乐的感觉，我们看到美女了之后心喜欢，哎，这个人漂亮，这个花漂亮，我们心喜欢，有快乐了，知道我们的心满意，知道在有快乐的时候那个是感受，在我们满意的时候那个是行运。一旦眼睛看到画面，有什么感觉在心里面升起的，及时的知道；耳朵听到声音，鼻子闻到，舌头尝到，身体接触到，有什么样的感觉在心里面升起了，及时的知道。这个是一种观的方式了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是观心的这个行为举止，这个稍微难一点点。眼睛看到画面，哎，心跑去找那个美女了，看到美女了，这个忘了自己了，跑去找她了。一旦心跑掉了，然后腿接着也会跟着跑，看到心跑到这里跑到那里，这个是看到它的背后的小动作。或者我们曾经每一天有训练，心跑去想了知道，心跑去想了知道，在心跑去想的那个是属于心的一些小动作，它一旦跑掉了，结果升起苦乐好坏。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中训练观心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之后，可以观两个，观苦乐的感觉升起了知道，上不上升起了知道，这个是一组。还有另外一组呢，是心的行为举止，心迷失到眼耳鼻舌身意也知道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。如果我们训练直到我们能够自动自发的开发智慧了，觉心觉知什么的一瞬间，无论是觉知色声香味触， 都会看到三法印，可以看到三法印，我们可以获得自动自发的智慧了。这个有些高僧大德称之为摩诃觉性、摩诃智慧，那是他们的表述方式。那我们必须要训练，知道觉性自动自发，有戒自动自发，有禅定自动自发，两种禅定，既有宁静的，也有安住的禅定，然后有自动自发的开发智慧，并没有刻意开发智慧，心会自行开发智慧，觉心觉知色法，心自行看到三法印，并没有刻意了，觉心觉知明法，心会自行去界定三法印。不需要刻意，只要还有刻意，那个根气就依然还很钝，必须要熟练来到我们没有刻意，而且心呢，它会自行的去刻意，它会自行的去刻意去看三法印，必须要训练。如果我们有自动自发的觉性、自动自发的禅定、自动自发的智慧，道果涅槃就在不远处了，就可以在今生呢，就应该可以有所收获了。初果、二果，其实对于居士来讲，这个就已经不是难的，居士都可以做到。在佛陀的时代，居士见法的人也很多，我们大家也可以做得到。不是说做不到，我们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原理，或者知道原理了，只是不愿意去动手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好，今天讲法就到这里。一号，观心迷失为主，在日常生活中观这个身体，会念诵慈悲，在粗糙的烦恼习气升起，会看到心的这个震动，有时候看到念头进来之后有沉重感，最近呢感觉到心没有开发智慧，是在思维三法印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为什么心没有开发智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镇定，你现在的心没有镇定，你也有在打压它，那并不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，你有在干预心，你别去呵护控制心，要放让心可以工作。如果你这么让心这样子的，如果你让心是这样子的，是肯定不可能开发智慧的。要放开，别去紧盯，要把心松开。对，修行很好，修行很棒，但是别把心锁在那个镜子里面，一定让心可以动荡，别害怕迷失，迷失了去知道，好过于害怕迷失了之后去呵护让它呆滞。要放开，别进去，退出来，甜甜的笑，甜甜的笑一下，对，就这样，现在的心才可以呢。如果心不是这样子的，是无法开发智慧的。这样子，这样，那怎么可能开发智慧呢？那只是一直会卡在那个宁静里面。修行很好，修行非常棒，要懂得正确的用心，别去强迫让心静止，非常棒。二号，看到心有想要，有时候会觉得很厌离这个世间，怎么满足它心都依然苦，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有时候会看到胸口的憋闷，会看到这个心一直有小的嗔心，会看到我慢在很多的动作的背后，总体来讲心依然散乱，依然觉得没有什么进步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依然还没有厌离，依然还没有厌离世间呢，是有时候厌离，有时候想要，要去听龙坡今天的开示， 去听然后去体会，别去带领心像那样子，别带领心去放迷惑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好，要觉知自己，别去装修让它迷迷糊糊的，那个不好。真正好的心是清醒的心，觉知觉醒喜悦，对，呼吸呼吸吧，去呼吸，看到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，你修一修。心跳进去看了，你知道了吗？在摇头，你知道吗？要常常的觉知身体，要觉知身体，身体动觉知，身体停觉知，多多的去觉知这个，这样心就会有力量，就可以很容易往前迈步了，就不难了，修行不错。三号，看到心变化了，修的三把念禅定还不够，依然不是正定，心连照于贪，想找对象，这个是透过不净观来压制，看到我们经常升起，这个心对于长老一直往不善的方面去想，请求这个长老开示。你是禁止心是禁止不了的，心是想好的还是想不好的，你是命令不了的，你是智慧很多的人，因此要努力的去看所有的一切啊，从三法印的角度多多的去看。你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禅定不够，心依然散乱，因此起步的阶段先帮忙去思维三法印也可以，这样你的禅定同样也可以有。你现在是迷失，看到身体呼吸了吗？去先观身体呼吸，先观身体呼吸，二号跳进去了，让心放迷糊了，二号这个不要，别去让心犯迷惑。对，三号去观身体呼吸，心是观者，对，把这个多多的训练，这样心才可以有力量。心迷失去想了，要知道现在迷失了，这个并没有禁止，只是说这个迷失了要知道，及时的知道说迷失了。你试着动一动身体，去动身体了之后去觉知，你会好过于去观呼吸，因为呼吸太微细了，动动了之后去觉知，动了之后去觉知，一旦你动了之后啊，心就会有力量了，心就会醒过来。但是如果你修安般念呢，心就会迷糊，要去动，然后多多的去修这个业处。四号，修行是透过观身，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，因为心没有什么可以观的。在呼吸的时候，呼吸会在人中这里，有时候心会扔掉呼吸，就好像心空了，没有念头，没有身体，但是一直都是有觉性的，不知道说修错了吗？没有错。只是说一旦空了之后，心一旦开始从禅定里面退出来，去感觉到心的变化，起先呢没有想什么，但接下来念头就会开始冒出来了，去这么去观心。如果退到外面来的话，要觉知身体，修禅定修得很好， 一旦心有了禅定了之后会静止，他想静止就让他静止，但是一旦开始退的时候就会有念头开始冒出来了，要去知道。现在呢心无常了，那个静止的心已经灭掉了，变成了开始想的心了，就这么去观，然后这样心才可以退出来开发智慧，不然静止那就无法开发智慧，死了之后就会变成梵天神。然后心如果在外面了之后就去视为身体，直到身体消融，一旦不停的修行，如果观身身体消融就会又再次进到心里面来，一旦从心里面退出来呢又开始回来视为身体，就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。在心开始从身的场景里面退出来的时候，就开始有念头冒出来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说，哎，这心无常了，并没有说不准，就这么去用功，这样你就可以开发智慧，否则就没有开发智慧，就会只是空空的。五号，是嗔心比较重的人，但是后面会觉得不想伤害谁，不想让谁苦，但是如果生气就依然还很凶，这个我慢很重。在固定形式是每天进行两个小时，看到心工作变化，只有在迷失的时候才会有我，你如果有决心就会看到境界灭掉，有时候会看到境界了之后心会很厌倦，也会知道说厌倦，请求龙婆开示，修得很好了，修得很好继续用功，修对了。这里也有，他是世界的顶尖的高手，他会一直做这个工作，做这个活动，做那个活动，道果也想得，世间的享受也很想享受。龙婆对他训斥了一次，他现在有时候一天可以打坐六个小时，以前打坐很难受，他现在一打坐心就会很宁静很舒服，然后到了某一点呢，无缘无故心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，有的只是纯粹的苦，这个很好。五号呢也可以做得到，那去用功，这个就会自然看到苦的，自然会看到身体的苦，每个人看的细节是不一样的，是无法重复的，但是最后呢都同样会看到三反应，很好，修得很好，而且很勤奋，六号，日常生活中会观自己的心，看到心的好和不好，进行之前会打坐，在打坐的时候觉得自己用心不对，然后会有点发紧，有时候观的时候会稍微轻松一点，但是身体的感受一旦轻了之后就会回来观心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就是这么用功，起先就是这样子的，接下来熟练了之后一打坐就宁静了，宁静然后就去开发智慧，去看身的三法印，去观心的三法印，只能这么去修。龙婆今天的教要去听，要听了之后去用功，看到了吗？心迷失了，你有看到吗？心迷失去想了，这个去修一而出，心迷失了知道，心跑去紧盯了知道，多多的去训练，在日常的生活中的时候，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了，心升起了苦乐，升起了善不善也要去知道，到了时间呢去打坐，哪段时间心需要休息他就会去休息，什么时段休息够了心就会退出来开发智慧，这样交替进行，就是这么用功。心憋闷了你感觉到了吗？ 心憋闷是因为你刻意去观了，刻意去压制它，别去压制它，宁静也可以，散乱也行，如果你去压制它就会憋闷，去如实观就不会憋闷了。之所以憋闷是因为你想好或者想修行了，然后去打压它，伸伸舌头，舌头太短了，现在的心很好，能记得住吗？好的心在这里，不是这样，这样不好，这个现在很好，要记住啊，但是不需要去做，就是源自于你没有做，如果你一旦做就会呆滞了，这一点就是智者觉醒者喜悦着，感觉到吗？舒服轻松，这样的心刻意的话就出不来了，要去听今天的龙坡的开示，然后去练习七号。龙坡让观喜欢不喜欢，会看到念头导致了自己做这个做那个，看到心，也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有对吗？心啊一直在工作的状态，身体也苦，心也苦，不需要去想说哪个是苦，要去就是像你修的那么去修，去觉知自己的身，去觉知自己的心，你的修行很好，不停的去觉知，高兴了你知道吗？高兴要知道高兴，要看到了吗？这个高兴它是自己升起来的，它是自己冒出来的高兴，再去看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生自己灭，自己生自己灭，要轻松的去观，不要着急。好，八号，固定形式是静行和打坐，在打坐的时候会观身体呼吸，看到心跑去想了之后，常常的能够知道，有时候紧盯呼吸，看到心会自行工作，日常生活中以呼吸作为临时的家，依然会常常的浸泡在念头里面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就是不停的去训练，修得很好，去呼吸，去觉知自己，起先呢就会浸泡在念头的时间很久，接下来呢一浸泡就意识到了，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，心跳进去浸泡进去也知道，然后它就会自己出来，不用拉它出来，不需要拼命的去纠正，去如实观，如果你去纠正的话就累了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因此心浸泡进去了知道，心跑到外面去了也知道，然后不停的回来跟自己的呼吸在一起，宁静也可以，不宁静也随他。一号这样不行，这样不可以，这个让自己这样呆滞不行，不好，退出来。好，今天讲法就到这里，明天龙坡不在，龙坡是去哪里讲法？去新石之家讲法，是新石之家。好，请回家吧。